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死了，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的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，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啊，我们来看啊，这里哈说，或者你们不知道，弟兄们啊，因为呢，因为接下来的话是什么？是对熟悉律法的人说的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你要注意，保罗他用的是什么？弟兄，因为是弟兄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是对那些已经悔改、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说，已经读过圣经了，最起码他知道这个旧约的律法啊，他对这些人说的。说律法管人哈，管辖人、辖制人啊，无论是哪一个人，都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用一个类比的方法去讲，因为已经结婚的女人，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是被律法捆绑着的，听到这里哈。但如果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就从她的丈夫的律法被废止了。前面说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啊，那么接下来谈到一个事情，就是女人，谁是女人的律法呢？她的丈夫就是管辖她的律法。这个女人还活着的时候呢，她就被这个丈夫的律捆着啊。然后呢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就从她丈夫这个管辖和律法当中呢，就是被废止了啊，被救出来了。说因此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，她若成为另外一个丈夫的啊那个妻子，她就会被定义为什么？淫妇啊。但是如果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就脱离了律法，脱离了谁的律法？她丈夫的律法，她就成了自由的。她再嫁给另外一个人呢，她成为另外一个丈夫的妻子呢，她就不算淫妇。这一章哈，上一章是什么？从死亡和复活的角度来讲律法和罪，来讲旧人和新生命之间的关系，是吧？旧人怎么样，是吧？新人怎么样啊？借着基督的死归入什么？然后借着基督的复活。然后这一章呢，你看哈，上一章主要讲什么呢？你就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就是男人因为犯罪，是吧，在律法之下受了咒诅，然后终身劳苦。这个男人呢，除非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死去，他才能脱离咒诅进入安息。因为男人，因为上帝对男人的惩罚是什么？你要终身劳苦，是吧？直到你什么时候才能安息呢？你归了土嘛，是吧？你归土的那一天。也就是说呢，上一章主要讲通过死脱离律法之下，脱离罪恶，然后通过耶稣的复活呢，然后你活过来成为新人啊，这是上一章。然后这一章你看哈，你看这是上一章引用的经文，这一章则更多的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，从丈夫管辖妻子的这个律法来论述律法和罪、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一章就换了一个视角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，上一章讲男人的咒诅，这是你再看创世纪，创世纪什么？女人犯罪之后，上帝多多加增她怀胎的苦楚，她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还有一个，她要恋慕她的丈夫，但她的丈夫要辖制她，是吧？要辖制她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啊，女人呢是因为犯罪进入了丈夫的律法，男人也是因为犯罪，是吧，进入了律法，然后女人也是因为犯罪进入了律法。没有犯罪之前，他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无论是男人和女人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当中呢，你会看创世纪，女人因为犯罪进入了丈夫的律法管辖的范围，你看受很多苦，是吧？怀胎受苦，然后呢，她爱她，她恋慕她丈夫，她丈夫还得辖制她。实际上从古到今，所有女人都是这样啊，除非通过保罗所说的那个管辖她的丈夫呢死了，然后她才不用又是多怀苦楚，是吧？又是丈夫管辖她，她就不用受这些苦楚了，她就脱离了这个因为犯罪遭致的咒诅，然后她可以重新嫁给一位什么不辖制她的丈夫，是吧？不像先前那样恶待她的丈夫，她是这样一个比喻的方式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对律法 通过基督的身体也被处死了，使你们成为另一位啊，另一位丈夫的什么妻子。那位他是谁呢？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，他是谁啊？基督，使得我们结果子归于神。你注意这里哈，本章当中呢，他两次使用什么弟兄们？弟兄们，你往上看什么弟兄们？也要说这里是个女人说你们嫁给别人，那我是男的，我肯定不能嫁给别人。是一群信主的男人和女人合在一块儿，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一个女人的形象。所以说在这个弟兄们呢，就是说这是个女人啊，你们这群人呢，从前是在律法之下，从前是被律法辖制的，非常痛苦。然后你们通过基督的死呢，你们就好比一个女人，那个过去对你不好那个丈夫死了，然后你可以嫁一个另外一个丈夫，这个另外一个丈夫就是基督。之前那个丈夫是律法辖制你，但基督呢以恩典待你，他并不辖制你。所以说通过死，教会这个女人嫁给了耶稣，然后通过耶稣的复活呢，就结果子归给神。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是非常奇妙，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能看到这些事情啊。保罗口中的你们呢，就是神的教会，就是神的众子，就是今天的我们。从前的日子呢，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呢，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是被管辖的，是被辖制的。但上帝呢，把你从律法的重恶之中解救出来的时候，通过耶稣的死，你就从律法之下脱离，归于呢从死里复活的基督。就好像一个女人，从前这个丈夫是辖制她的，是虐待她的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就可以嫁给另外一个对她很好的丈夫，是吧？那前一个丈夫不死，那嫁给她嫁给别人就叫淫妇啊。所以说教会呢就做了基督的心腹。所以说神的众子就是男人和女人合在一块，然后就是一个女人的形象，是吧？你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就说嘛，我们这承受产业的之前就是奴仆，是吧？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是奴仆，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受制于什么？世俗小学。那时候虽然读圣经啊，虽然也在三子教会那些聚会，但是实际上是为奴的，你知道吧？只有真正明白真理，脱离恶人之后呢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是吧？这时候就什么？就是儿子，是吧？就是儿子啊，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亲啊。加拉太书第四章说，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，给那些原本不是神的奴仆做奴隶，对不对？在律法之下嘛，做奴隶嘛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神从起初设立的这个婚姻啊，这个男女关系啊，它其实是一个互相效力的关系。它本质就是到末后的时候，圣灵告诉我们的时候，就可以解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解释律法跟福音的关系，是吧？解释旧人跟新人的关系啊。然后第五节，因为当我们还在肉体，当我们在肉体中的时候，那罪的恶欲就是私欲，通过律法运行在我们的肢体中，导致的果子就是死亡。前面是结果的归于神，这里导致的果子是什么？是死亡。你看吧，我们还在肉体的时候，还不属灵的时候，那罪呀、啊，它反而是通过这个律法来让我们去犯罪啊。而现在啊，我们死在了我们被压制的这个律法当中，就是就像一个女人一样，她丈夫死了，是吧？那这个借着基督的死，你也死了，然后你复活了，然后律法被彻底废止，你被救出来了。因此我们按照圣灵的这个心啊，做奴仆去侍奉，这侍奉谁？是侍奉神，而不是按照文字的旧做奴仆去侍奉。这里就很有意思了。文是法利赛人，什么不能安息日，不能沾满事，他是按照什么？他是按照文字的旧去侍奉神，就像保罗以前一样，那没有效果。但是耶稣和使徒呢，是按照圣灵的心意去解释圣经，是吧？耶稣怎么解释圣经？安息日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那大卫，是吧？他虽然是吃了这个圣物，那圣物除了祭司不能吃，他也不算犯罪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了，人在安息日啊，就给人行割礼，这个也不算犯罪。所以说，你就会发现。这一切就解释的非常的清楚，旧的生命，新的生命，旧的解释，新的解释，按照文士法人赛人那种疑文解释，是按照圣灵解释，它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啊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你也会发现，其实一个人呀、中国人老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其实你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你所谓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只是你被交给魔鬼了，或者你被交给神了，你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人只能什么被迫做罪恶的奴仆，或者被神施恩呢成为什么义的奴仆，是吧？你看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怎么样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人只有这两种人生， 人没有第三种人生。所以呢，通这几章都是在强调相同的事情，是吧？通过耶稣的死，通过我们旧人的死，通过耶稣的复活，通过我们新人的诞生，我们从律法之下脱离，进入恩典之下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七节到十三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；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现在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。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。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；叫罪因着诫命，更是显出恶极了。这段你好好听啊，因为他翻译的有点绕口啊，有点绕口。第七节，那么我们要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绝对不是。这里呢，你看哈，又要堵住人的胡思乱想的东西。因为前面讲了啊，这恩典这又有人就会利用上帝的话去作恶，所以说保罗再次堵住这些人，说律法不是有罪的。保罗说我的意思不是你们歪曲的这个意思，不是说恶人歪曲的意思，而是什么呢？如果不通过律法，我就不认识罪。因为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恋，什么不可贪恋，这不可贪恋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恋，对不对？啊。然而罪抓住机会，通过诫命在我里面产生了各种贪恋，因为不通过律法，罪是死的啊。前面就说了，律法本身外天的，就溜进来的，叫过犯显多，是吧？并且先前不通过律法的时候，我一直活着，但是诫命来了，罪又活了，然后我就死了。且发现那应许我能让我进入生命的诫命，对于我反倒进入了死亡，是不是？这律法之前亚当和夏娃活得好好的，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反倒死了，啊，因为罪抓住了机会，通过诫命诱惑了我，且通过他杀害，啊，你看大卫就知道了，啊，对吧？你说大卫不知道不可奸淫吗？他知道了，但那时候呢，罪就通过律法啊，让他去犯了这个罪。后来的时候，你看他罪越来越大，是吧？越来越大，最后就造成了杀人流血，还不死了不止一个人，然后还假冒伪善。最后还掩人耳目，后来的时候他被这个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这就是人如何跌倒的。你们大卫不知道律法，他知道的，啊，因此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是圣洁的，公义且良善的。再说律法和诫命都是好的，圣洁良善。那么这良善的，就是让我死的原因，就他好是我死的原因，绝对不是，对吧？你不能说人家过得好是你过得不，就是说人家正常的不作恶得来的这个钱财，人家过得好是你过得不好的原因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说，绝对不是。反倒是罪为了被显出是罪，通过那良善的让我给我产生了死亡，使得罪通过诫命成为进，让这个罪啊就更进入到就显得是罪大恶极、罪恶满盈的这种状态啊，你看到没有，是吧？本来是良善的，但是通过魔鬼、通过罪的利用，这律法反倒是让你越来越恶，啊！然后再次强调，绝对不是，就是说你不要对圣经的这些道理、对圣经的这，尤其保罗和耶稣说的话，产生不好的意念和想法，不要去歪曲圣经，不要去歪曲讲道、歪曲圣经、歪曲神的话，要正确的理解，是吧？你看第七章也是啊，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啊，那良善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这就是堵人的口，因为有人会故意歪曲。是吧？就像我们之前讲过，有的畜生说啊，那因行为，那因信称义，我就怕，我就不敢做，怕因，这就是故意歪曲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绝对不要出这种歪曲的东西，不永远不要歪曲圣经，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四节到二十节啊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已经被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做的，我就承认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，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看这一段上，说因为我们知道 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我是属肉体的，已被卖在罪恶之下。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啊，尤其这几年，你知道他作恶做了多少，最后上帝把他弃绝了。他通过自己的方法想着回到上帝那是不可能的，他满腹沾经文沾的跟符一样，可能回来不可能的，啊，他越做越恶，因为什么？你已经重新被卖给罪，卖给魔鬼了，是吧？这律法是属灵的，你属肉体的怎么能遵守属灵的事情呢？只有属灵的才能遵守属灵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是这么回事儿，啊。你看你们做罪恶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预约说你是个罪人，是个恶人，那律法对你没有用处，啊，不起作用，啊。十五节，因为虽然说能不能守律法是看你是个什么人，啊，你看，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在做我想要做的这事儿，反而做我所恨恶的这事儿，啊，大卫就是嘛。那个拿单说有个人怎么样拿人的羊，他说这人该死，他不正在做这种事吗？但如果我正在做我不想要做的事，我就承认了律法是美善的，啊，你知道你自己在作恶，人知道自己作恶，而且他本来知道这不好他还在做，这只能显明一个问题，第一你是恶的，第二律法是好的，啊，并且我现在不再是我做了他的，而是住在我们的里边的罪，啊，因为我确实知道在我里面，往下两行，就是在我这个肉体里面并没有住着良善，因为想要良善对于我来说被准备好了，但是做出来却不是美好的，所以我没有做我想要的良善，却去做了这个我不想要做的这个恶，但是我做了这个我不想要的，不再是我做了它，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罪做了的。这两段一直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我，乃是就是说身不由己，是吧？控制不住身不由己，啊，这就是人作恶嘛。你见过老的人作恶，他就是控制不住身不由己，因为上帝把他交给魔鬼了。啊，你说这些外邦人也好，这教内的假基督徒也好，他们不整天宣扬什么好行为、良善、公义，是吧？都这样宣扬嘛。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因为他本身是个恶人，他做不到，啊，没有良善，反倒越宣扬做的越恶，啊，越标榜圣洁做的越污秽，这就是说。这样一种关系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21节到25节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啊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交掳去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的律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啊，最后一段让人听说，因此我发现一个定律，这是个定律哈，是个律法之下人摆脱不了的定律，就当我准备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，那恶已经给准备好了啊，因为按着里面的人我喜爱神的律法，但我注意到另一个律法在我的肢体当中和我心中的律法征战，就是说前面罗马说掌握人里面那个喜欢神的律的叫什么叫良心，是吧？外邦人也是，他虽然没有律法不认识神，但是他里边总有良心啊，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律呢就是恶，和里边这个良心和上帝律法征战，说把我控制了啊，那个罪的律法罪的定律里边，就是说哎，那个律把我给拢到罪里边了，这就是我肢体当中，说我真是可悲的，谁能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身体呢？所以说没有恩典，不属灵，不在上帝里面，没有重生，人就是这种非常的纠结然后又撕裂的这种人生啊，想自义但是做出来的是恶，标榜自己好做出来的都是肮脏的事情，这就是这种状态。说然而感谢神，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所以这样看来，我一方面内心啊就是做奴仆侍奉神的律法，一方面却以肉体侍奉罪的律法啊。所以说这里呢就告诉我们，除非有一个人能把你从这种撕裂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，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在没有恩典的状态当中，人是割裂的，是悲剧的，即使里边知道律法也包括良心哈，但是也知道什么做什么是不能做的，但是没有能力去做， 啊，而且也没有能力摆脱罪恶的捆绑和辖制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是恶人。这个人要是个义人，要是个有属灵的人，他就不会这样纠结。所以说你很多时候我们就你已经得救，你又想不通的恶人他怎么天天作恶呢？他怎么说这么离谱的话呢？这个东西不是很简单吗？对他来说，不对他来说，他不是属灵的，他是恶人，这个东西他就做不到啊。你能做到呢，是因为你不在罪恶之下，你在恩典之下啊，是因为基督释放了你。所以说耶稣呢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的很清楚，耶稣说你们要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什么？得以自由。得以什么自由？就是脱离这种状态的自由，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，就是有不被罪恶辖制的自由，就是有上帝一感动让你行善就能随时行出善行的自由啊，而不是说让你行善找理由，作恶找理由，不是这样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是不是？保罗讲的这样是就完全合乎耶稣的话，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儿子。什么是奴隶？律法之下的，没有悔改的。什么是儿子？悔改重生的新人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人活的是什么状态？全在乎耶稣看你顺不顺眼。耶稣看你顺眼，随时可以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耶稣看你不顺眼，他就能把你交给七个更恶的魔鬼。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些年来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从罪恶中出来，但是你看看那些玩意儿越来越恶，是吧？浑身充满魔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不打算饶恕他们。所以说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啊！你不作恶是主的恩典，你能行善是主的恩典，因为上帝没有把你像那些人一样交在魔鬼手中，为这个就应该向上帝感恩啊！这就告诉我们呢两种身份状态，律法之下，恩典之下啊，救人新人，犯罪的人生，还有什么相信的有信心的义人的人生，完全取决于耶稣是不是愿意让你得自由。所以说能够明白真理是上帝的恩典，能够脱离魔鬼脱离罪恶是上帝的恩典啊！因为不是什么人上帝都会说把他救出来，因为有的人上帝就任凭他作恶，任凭他灭亡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能够蒙他的怜悯，能够持续的一直的永远在主里面是自由的啊！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